満ちたか。感謝天父，今天已经是201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时间过得多快。我们在这人生的旅途中又少了一年，求主教导我们有智慧的心去数算我们的年日，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们还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，让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被这个大使命所激励、所感动，而开始我们自己的行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这个人和以前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最大的不同，最根本的不同，他要去遵行神的命令，他把服从神的命令作为自己的天职，看成是人生的唯一目标。神的命令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就是两条，最大的命令和最大的使命。最大的命令大家都能记得，全心全意的爱神并爱人如己。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，通过领人归主和在基督里造就人来实现。所以我们通常说是宣教。使命和命令有什么不同？两个，一个好像是叫命令，一个是使命。如果我们讲的通俗一点，使命就是派你去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。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绝不是偶然的，我们都肩负着一定的使命，每个人都有使命。在这个世界上你准备怎么度过，你出生以后你就是肩负着一个使命。有的人的使命就是要找一份好的工作，要养家糊口，接着成名成家，贡献于社会，这是大部分人的使命。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两个字，宣教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天国早日降临。时间久了，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的最根本的使命。我们住下来了，我们定居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像已经过得很舒服了。昨天我搬家了，好多弟兄姐妹来把我帮忙。哎呀，只有在搬家的时候你才体会到东西实在太多。过去以为我要在这里长居了，我要在这个房子里差不多要住很长时间，我在那里已经住了13年了，没有要想走，所以呢东西越买越多，很多的书籍，属灵的书籍，就像这个今年得奖的莫言说的，我们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，但是我们读的书却越来越少。哎呀，今天早晨起来我连领带都找不到，赶快打电话问小叶。弟兄姐妹不仅帮我搬，他们还帮我整理，书放在一个地方，衣服放在这里，我想我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熟悉我这新的环境。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已经在这个地上作为永久居民，我们非常安逸，我们非常适应，我们已经不想再动了。搬一次家都麻烦，离开原来的地方要走到其他的地方去，很不适应，很大的挑战，很多的困难。是的，使命 大使命是一个艰难的事情，难在哪里？难在行动。我们不是仅仅来讨论，在主日学上来讨论什么叫大使命，我们的任务是行动。讨论只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，却不知道从何做起。宣教的对象是谁呢？传福音是在当地呢，还是在远方呢？钱从哪里来呢？是自己出呢，还是教会来帮助呢？讨论了半天，我们只能在原地踏步。不要忘了神的事情，必须要按神的办法。神的办法是什么？那就是圣灵的管理。新造的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他是被圣灵管理的人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他的生命是被圣灵管理的。旧的人是被肉体管理的。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被肉体管理的人，一种是被圣灵管理的人。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要被圣灵管理。是被圣灵管理，你才能更像基督，你才能活出基督的大使命，你才能够走这条宣教的道路。这个是唯一的办法，这也是一条唯一的道路。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一下圣灵怎么来管理。我们不要讲很大的理论，我们讲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内容。圣灵怎么来管理一个人呢？圣灵要引导你。哎呀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就是圣灵不仅管理我们，他要通过引导、感动，带领你走正确的路，做正确的事。圣灵是神，大家都知道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他在我们心中，他在我们里面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内心深处产生影响。这种影响就叫圣灵的感动。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做见证，他有感动要做这件事情，有感动不做那件事情，圣灵好像在同他说话。这种话不是普通的话，这种话是内心的感动。我们基督徒从原则上来说，应该听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不仅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，还要让圣灵成为我们里面的主人。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刚刚信主，他还不是很理解，怎么圣灵进到我里面还要做我主人？我已经请他进来不容易了，我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已经很不简单了，怎么还要让他来做主呢？他就是你的主，他本来就是主，他在你里面，他不是通过发号施令，他是通过感动。这就是圣灵工作的特点。圣灵的感动是很内在的，他不是强迫你，把你这个逼着你去到哪里做什么事，而是通过在你内心的感动。所以你要配合他，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也可以听从圣灵的感动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大家都知道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保罗把这一点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勉励，说明圣灵的感动是可以消灭的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灭火机在里面，你可以把火给它烧掉，圣灵烧起来的火你可以给它灭掉。感动呢是很清楚的，是很明显的，但是这个感动可以被消灭的。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以后呢，圣灵就会为你担忧。所以我们这位神很伟大，他既是创造世界宇宙的主，但是他又是谦卑的进到你的心中来感动你。哎呀，圣经中有好几个祝福的祷告，最明显的一个祷告就是哥林多后书13:14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在这个祝福中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，这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分别担任不同的工作。 哎呀，这节经文太宝贵，它的神学思想非常丰富，但是它的具体的应用又非常明确。神的慈爱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，就是因为神的爱，才有我们的今天，才有我们的得救。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给人类最大的恩典，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神的爱进不到我们里面。圣灵的感动，第三者，是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引导，没有圣灵的引导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。你看看一个非信徒，他怎么会得救的？我们常常想这个问题，我怎么能够认识耶稣，接受他为救主？这本身就是一个圣灵感动的一个最明显的见证。不是圣灵的感动，你怎么可能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？你怎么能够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？不是凭人的口才，谁讲得再好再动听，也不能改变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。不是圣灵感动，你能够看到自己真的面目吗？你需要救主吗？同样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要去实行大使命，没有圣灵的感动也是不可想象的。最清楚的圣灵感动，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第六到第八节，一共三节经文，但是内容非常的生动，也非常的丰富。这几节经文太重要了，显示出圣灵在使徒传福音的策略上是怎么引导的。他们在探访弗吕加和加拉太教会以后，他们想要进入小亚细亚省的其他地方，那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，但圣灵不许他们去。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道理，可能有人解释说，因为这是属于彼得他传福音的地方，彼得的工作范围。他们想往西北方向去，往美西亚去，美西亚也是在亚细亚境内的，结果他们也没有在那里传福音。他们想要往东北走，进到比推尼，那就是黑海的沿岸，但耶稣的灵也不许。你看看，一个地方的门关了，另一个地方的门又关了，再往东北去也关了，只有一条路，到西，直到西走，到了特洛亚。特洛亚是一个什么地方？是一个海岸的城市，这是进入欧洲的大门，在那里隔着爱琴海，你可以瞭望欧洲，这是进入欧洲的门槛。亚细亚需要不需要福音？当然需要，但神的时候没有到，需要本身并不构成他们的护照。他们刚从东面来，神不许他们往南走，也不许他们往北走，他们不清楚应该往哪里去，他们等候神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会的，我们要等候神，要等候圣灵的感动。到十六章的第九节，在晚上，在夜间，保罗看到一个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。马其顿是什么呢？马其顿是一个省，就是在希腊的北部。这个省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通称叫马其顿，里面有一个马其顿人，他在求助，求保罗过来吧，帮助我们吧。马其顿代表了欧洲的老百姓，代表了欧洲的人民，他们需要福音。神把亚细亚的门关了， 要保罗把福音带到欧洲去。你说亚细亚要传福音的地方多不多？很多很多，耶路撒冷都没有完全信主，好多人到今天耶路撒冷都不信主。那么再往北，叙利亚信主的人多不多？也不多。照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一带，虽然有七个教会，以弗所是吧，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的，还有其他六个教会，传福音的工作并没有结束。当地我们叫 local 永远是不满足的， local 的需要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决。但是神感动保罗往什么地方走？往西方去，到欧洲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啊！哎呀，我不知道你，如果使徒们不接受这个马其顿的呼声，没有看到这马其顿的意象，他们不去执行马其顿的呼求所需要的行动，那么今天我们到今天为止，欧洲是一个空白，美洲是一个空白，亚洲还是一个空白，今天还是在 local， 在这个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，在土耳其。你知道土耳其的七个教会现在都没有了，再加上衰退，再加上减少，我们可能基督教在这个地球上就被消灭了。就是保罗接受了马其顿的呼声，走到欧洲，开辟了欧洲的福音大门。从此罗马，从此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然后从英国向美洲，向这个北美，向这个加拿大，再从这个美洲经过太平洋到了亚洲。今天我们都是这个得到好处的人，我们今天就是马其顿的呼声的一部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没有马其顿的呼声，你不可能去执行大使命，你没有这个感动在里面，你内心没有那个火在燃烧，你不可能迈出去的。所以今天我想挑战你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马其顿呼声在哪里？大使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，不是对我，也不是对林牧师，也不是对我们几位教会的负责人，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。你的大使命是什么？你的马其顿呼声在哪里？哎呀，你到了第十节，十六章第十节，你看看，这里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。本来都是个人的代名词，都是他，改为什么？从十六章第十节开始，这个称号改变了，是什么？我们了。你知道这个《使徒行传》是谁写的呢？是路加写的。路加开始是作为叙述保罗，所以都是他。他们现在路加怎么进到了这个宣教的团队了，所以呢变成我们。从十六章第十节开始，保罗、希腊、提摩太、路加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，一个宣教的团队，进入欧洲，打开了欧洲宣教的大门。从此以后，真是像这个野火烧这个，在这个大片的这个欧洲的土地上烧起来。我想大家以后这个故事就应该比较清楚了。要圣灵的感动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圣灵的感动不是可有可无，他要引导整个基督教会，他要引导整个基督教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，他也引导每一个基督徒按照神的旨意去宣教。我不知道你的感动是如何，圣灵通过一方面禁止，一方面允许， 所以我们这个被称为叫做双重引导，在某一个地方不要去，在另一个方向说来。这个例子在宣教的历史上太多了。李文斯登 Livingston 原来他想当中国宣教，但神却差遣他到了非洲。在他之前，克里 Carey 计划要到南太平洋的岛上面去宣教，但神却带他到了印度。Jackson 先到印度，但神却把他带到缅甸。哎呀，在我们的宣教历史上，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个人，神怎么关上这个门，开启那个门，让他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，让他知道马其顿的呼声，让他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是最需要福音的。今天我们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，我们同样要接受圣灵的引导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其顿的呼声。我希望我们最今后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，分享你的马其顿呼声是什么。没有这个马其顿的呼声，没有这个马其顿的意象，你不可能去遵行大使命。圣灵一定要引导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走在一条他所认为正确的道路。圣灵的感动要小心，有主观的东西。我们常常说圣灵感动我这样做，圣灵感动我那样做，我们常常会用这样一种话来表达，但是这个时候你要非常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有主观的感觉，它同圣灵的，对一个人，如果你跟圣灵的关系不是太密切的人，你很容易出差错的，有错把自己的心意当成圣灵的感动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到远方去宣教，不是神对我的感动，我的感动是在当地传福音。我们来看看这种说法，一个人在当地传福音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一个人在当地都不愿意传福音，很难想象你到外面去传福音。你当地这个灵魂都不感兴趣，都不感觉到这个迫切，你怎么可能去远方？所以在当地传福音永远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是当地传福音的机会是有限的，你不能老生常谈，对着你的家人，对着你的邻居，对着你的同事天天讲，讲到最后人家都要讨厌你。我们叫通常我们称这种叫疲劳轰炸。已经表过态的人，实际上每个人听到福音以后他一定表态的。哎呀，我上次听到有一位这个福音机构的传道人讲得很好，他说人家问他，你传了福音以后有没有响应，他说100%响应，肯定响应的，所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一定响应的，他一定回应的，他的回应就是接受或者等待拒绝。已经表过态了，我们就要让他们去独立思考，让他们去继续思考，我们给他们一个思考的空间，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做决定。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圣灵难道就不感动你对这些灵魂有负担吗？是你害怕，是你不愿意去，是你不愿意付代价，所以你把圣灵的感动私意化了吗？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有挣扎，有两股力量在拉他，一股是走神的路， 一股是走自己的路。人天性的倾向就是不断的要维护自己的利益，用圣经的话来说就叫偏行己路。谁愿意跟随耶稣走呢？跟随耶稣有好处吗？将来上天堂当然是要的，但对今生来说，我要的是眼前的利益，我要的是现款，我不要支票。所以基督徒对神的旨意是可能弄错的。人常常会用自己的路来代替顺服神的路，以为自己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，这种倾向一直到死也不会结束。我们很容易忘记不应该忘记的，结果走在一条神所禁止的路上。所以我们除了有圣灵的感动，感谢主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圣灵写出来的，作者写出来的文字，圣经。所以内心的感动和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必须要互相对照，我们要从两方面来平衡，来衡量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。否则的话，你很容易随便去讲圣灵的感动。所以这个圣灵的感动在文字上讲得太清楚了。我们的大使命大家记得不记得？你们要去，第一个字就是去，第二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看看这两个字的分量，这两个字的倾向，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。去万民，当耶稣离开世界，在使徒行传一章的时候，他这么说的，又讲了一句话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得着能力以后怎么样？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全撒玛利亚，在犹太全地，还要什么？下面四个字，直到地极。我们常常把后面忘掉了，因为后面的挑战太大，我们喜欢前面的，我们喜欢我们自己能接受的部分。神的胸怀是非常广阔的，他不愿意有一个人被忽视，他惦记着，他的心惦记着世界上许许多多被遗忘的角落。到中国去，到中国大陆去宣教有必要吗？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。这是一个对我本人来说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。美国宣道会西北区，我们这个太平洋西北一共有四个华人教会，一个在西雅图，一个在波特兰，一个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在塞伦。当年这四个华人教会里面，两个牧师辞职去中国了。西雅图那个肖牧师退休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当时我也很有挑战，他们都在问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你是中国大陆来的呀，人家不是中国大陆的都去了，你中国大陆的还不去？我要不要去？有必要去吗？我是一个学者型的，那不知道你能够接受，我是学者型的传道人，我跟文化较低的这个中国农民讲道，我比较困难的。我用的词汇都是哲学性的。家庭教会的存在值得认可吗？这个问题很复杂，这个问题你要争论，搞几年都搞不清楚。我是在中国公开教会长大的基督徒，我从小都是在这个公开教会。你说我对宣教重视吧，我们现在来谈谈我的马其顿呼声。时间不多，我重视吗？我很重视。 我来三政的第一年，1999年，我就开始了宣教。那年12月，我去了德国，我跑了18个城市在德国，真是马不停蹄的那传福音。后来到中国，2次去中国重庆宣教，然后到北京宣教，然后在上海。结果下来多少年了？到今天我已经14年了。14年的过程当中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感想，是一直在探索。我讲一句真话，一直在探索。我不是很清楚到中国宣教的必要性有没有。我想讲一个心里话，大家也可以讲讲心里话，不要因为我们哈，大家都要唱高调，是吧？到中国去，中国的早晨5点钟，美国的早晨不也是5点钟吗？你真的有这个感动吗？你骗不了人的。我就是这样在挣扎，我一直在怀疑去中国的必要性。因为中国的宣教经历并不十分吸引我，我怀疑在中国的教会去讲一次道、讲两次道有必要吗？我在这里也讲，在中国讲有什么差别？那还不如把我的讲道录音在中国放一放，我干嘛要去呢？我一直在探索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马其顿在哪里？你知道保罗什么时候听到马其顿呼声？大家是不是能够知道这个？他不是一开始他要宣教的时候，马其顿就来要他去，不是的。他怎么？他第一次宣教旅行没有马其顿呼声，第二次宣教旅行也没有，在中间才有的。第二次宣教的中间才有，他已经跑了不少地方了。你知道不知道保罗3次宣教跑了很多地方？第一次他跑的地方，我们如果在神学院里考试都要考的啊。第一个地点是什么？塞浦路斯的萨拉米，从萨拉米登岸整个全岛。塞浦路斯这个当时的名字叫居比鲁，保罗在整个的居比鲁这个岛走了一圈，然后呢进到这个小亚细亚，那就是土耳其，就是今天的那是叫加拉太省。加拉太省的5个城市，这个别加、比西提的安蒂亚、以哥尼、路斯德和特庇啊，我们考的时候就是叫 Pyot 啊、Perga、这个 Antioch、Iconium、Lystra， 然后最后一个 Derbe 啊，你用简称 Pyot P-A-I-L-D 啊，这个我们做神学生专门考这种东西，这个城市一个个都可以画出来的。保罗在那里摸索，保罗在那里探索，保罗在那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，但是他没有马其顿的呼声。马其顿的呼声是在第二次宣教继续往这几个城市走的时候来了。你知道这个里面的一个窍门吗？神引导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不是说啊，你在家里等啊，禁食祷告3昼夜啊，然后神马其顿呼声，没有，神是让你走，在摸索，在探索，在一个个地方跑，跑到一定的时候，神看你的心态，看你的感情，看你符合不符合他的要求，在这个时候，马其顿呼声来了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你先要跨出去，所以宣教非常短宣，短宣意义就在这，你先要跨出去。就像这个祭司要踏在这个约旦河的水才可以分开，你脚要下去， 你脚都不敢下去，老是在岸上，水不会分开，在探索中寻求神的引导。神看一个人是否合适，先要看看你的心态，先要看看你的情感。你是坐在家里等候的人，神是不太会使用的。继续谈我自己吧。经过了长达13年的探索，我现在对马其顿的呼声已经越来越清楚了。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国家庭教会的认识，我个人的认识。这是一个历史的潮流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说得明白一点，这是针对一个弱势的群体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诞生的教会现象。从某种方面来说，它非常像今天的华人在美国。我们美国华人，不是美国，我们中国，我们华人到美国来，我们开始来的时候，美国人不理解我们。他说我们这里教会那么多，你看看好了，一条马路上几个教会，你们怎么还要搞个华人团契？你们不涌入到我们中间来吗？所以美国人当时很不理解我们这些华人查经办的团契啊。什么原因？今天我们的原因已经，大家我想在座的人已经越来越清楚，因为我们跟这个白人之间，在文化上，在经济上，在各种传统上，我们毕竟是有差距的。我们要融入这个白人的主流社会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才有枪那趟，所以才有我们这种自己的春节联欢会。人家吃个披萨，吃那个麦当劳，吃得高高兴兴，你非要来炒几个东西。后来事实证明了，从80年代开始，查经班团契到教会，不仅到教会，我们现在把美国人的教会买下来。今天很多华人教会都是买美国人的教堂，美国人教堂关门，我们买下来捡个便宜。这叫什么？这因为我们是一个弱势的群体，美国人不是很了解我们，我们很多的想法，我们的价值观念，我们很多的教育子女的这种方法都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到中国了。你知道中国的这样家庭教会怎么出来的？首先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大批的农村里的基督徒信主了，他们没有人喂养，他们需要这个过宗教生活，城市里的人顾不上他们。现在又来了，这是当时的时候。现在什么？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潮，这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移民潮啊！北上广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个三角洲，每一个地方都要发展到1亿到2亿人呢、啊。大批的农民向城市涌进啊，这是千载难逢。哎呀，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神的安排，这是神在2000年教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安排。大批的农民自觉的，不是强迫的，没有人把他们这个抓过去，他自己要去的。现在农村里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，这批人到了城市很不容易。他们需要什么？他们需要生存，他们需要住房，他们更需要信仰。城市里的人，他们说我们有教会啊，你们到我们这里来。不行的，你去试试看。你到城市里人的教会，文化不同，这个经济地位不同，价值观念不同，所以呢，大批的城市里家庭教会出现了，这就叫什么？移民教会、民工教会、乡下人教会。好了，时间很少，我就 给大家分享分享我这次在中国的见闻吧。我想从我这个里面来探索一下我的马其顿在哪里。